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六课。在上一课第五课的时候呢，我们学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在天上亚维天父的宝座周围伟大的景象，有无数的天军，还有在宝座的前面出现了复活的耶稣，在那里被称为被宰杀的羔羊。在那一次的查考里面，没多久，因为读到在宝座旁边和周围有另外24个宝座，坐住24个长老的缘故，就引发起阿辉的提问。我今天开始之前就想去重拾这个问题，我有些事想分享。阿辉就说，我都知道很多老师啊，很多的教会都相信这24个长老呢其实就是天使来的样。不过呢，如果是天使，又为什么会用长老这个词语？他提出这个疑问。因为我当一课呢有第二些的主要的内容要介绍的缘故呢，我都挺快就回答阿辉。我自己呢和我所知的所有圣经教师的教会呢，一直以来都知道都相信呢24个是高级的天使来的，很亲近神的宝座的天使来的。我就答了他，阿辉就说，我都知道，不过就是奇怪咯，如果是天使，为什么不叫做天使叫做长老呢？我说是的，是天使，就答了他了。聚会结束之后呢，我又想，为什么我这样回答阿辉呢？阿辉讲说话不是有道理吗？因为我始终是一个研究圣经的神的奴仆，据我的记忆呢，圣经每一次提到天使的时候，我都没有记得起一句称呼天使做长老的。我说想，虽然我知道今天呢我都认为目前这个理解是对的，因为我们上一课都讨论过的，应该就不是什么人吧，除了已经复活首先代表人类被提升到天上的主耶稣之外，哪里有这么多的人的长老坐在宝座旁边呢？但是阿辉那个疑问，我的确是没有充分的考虑。所以我就跟 Olive 师母说，我说他的问题有道理。我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一件的插曲呢？是因为圣经啊，尤其是启示录的内容呢，有一部分是很清楚明显，他作者讲到明这个的象征，这句说话其实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没什么争议的。有另一类的情况呢，你怎样努力去解、去想、去讨论呢？目前暂时你都不知道他讲什么，除非一天这件事发生了，我们就会知道。但有一类的情况呢，就是一些象征性的言语啊，不是说很明确是什么意思，你怎样想都不敢说绝对肯定是什么意思，可以推测但不是说非常的确实，最少都是三类情况的嘛。那我自问呢，经过考虑呢，我觉得阿辉的问题有道理。与其说是啊是啊天使啊，我一直以来都这样相信，圣经教师都是这样相信呢，与其这样讲，不如说我是这样想，不过你问我肯不肯定呢，我又觉得你的问题很有道理，我解答不到你的问题。那我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或者万一我一直以来的信念是不够证据的，可能错呢？即使阿辉的答案是不对也好，他的问题都值得去注意，值得去思考。虽然我不知道这24个长老到底是什么，或者迟些会知道呢。所以呢，今天开始的时候头几分钟，我就想重拾回上一次第五课的这个插曲。那除了想分享一下我真正的想法，其实就我现在比较开放了。万一这24个长老不是天使长， 咁我就想开放等候，有另一个神嘅仆人可以指教我，或者冇人知、冇人肯定嘅时候呢，就等候一个适当时间。如果天父话将到嗰啲隐藏嘅事有一日会揭晓、会公开嘅时候呢，咁我咪知咯。咁所以喺度再次多谢阿辉，我上一次唔应该太快咁样回答你嘅，咁啊多谢你提问，继续鼓励大家提问。我想鼓励大家咧都参考或者模仿我嘅态度同埋精神。有啲嘢除非我肯定嘅啫，有啲嘢除非你肯定啫。如果有啲唔肯定嘅空间嘅时候呢，我今日呼吁大家，尤其是学习启示录，自己一啲唔绝对肯定、冇绝对根据嘅事情呢，唔好讲得佢好肯定。如果你听到别人讲去解启示录，你需要去听佢有冇根据，然之后你去思考佢嘅根据，好确凿嘅，咁你咪接受咯。圣经话噶嘛，善嘅要持守，种种形式嘅恶、错嘅都要拒绝噶嘛。所以无论自己或者别人唔足够证据嘅咧，大家不如好似我咁样，就承认我唔肯定，继续向天父学咯。之所以今日有呢个开场嘅插曲呢，是因为我哋进入到去第六章，被宰杀嘅羔羊终于得到天父嘅权柄准许呢，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封印、第三个封印。主耶稣代表天父向圣经嘅读者揭示末世末后嘅日子将会发生嘅一件件嘅事。是什么事？是什么次序？主耶稣就开始揭晓了。当我们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这种态度就尤其是重要了。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开场。我们正式开始启示录中览第六课了。学习的内容是启示录的第六章至第八章，其实就是我怕大家生活忙呢，不够时间再预备多些范围的。其实个范围呢，是从第六章去到第八章，延伸第九、第十章。有时间的人呢，应该从第六章一直读到第十六章。这个是属于启示录四部分的第二部分，就是羔羊所揭晓的，是末世天父即将要执行的旨意，他的计划是什么事情，是什么次序。咁进入七个封印、七个号角声同埋七个碗，即最后嘅七灾呢个部分呢，当然学启示录嘅我哋心里边挂住嘅有两个基本嘅问题，你话一个都得。嗰两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就系呢，到底而家我哋眼前读到嘅内容啊，系咩意思呢？今年是2021年五月，今日的我们是处在七个印、七个号角声、七个灾所代表的时间段。我们属于什么时间段呢？这个就是人人学启示录都想明白、想知道的问题，我们都不例外。到底现在我们在第几个印呢？还是六个印、七个印已经过晒噶啦，系过去噶啦。咁我哋进入七个号角声未咧？系第几个号角声咧？呢个就系一个基本嘅个问题。但如果要回答呢个问题咧，我哋一定需要就于每一段嘅内容，要明白佢所指嘅是什么，佢所象征是什么。如果我哋唔明白局部嘅内容所指是什么，就好难去回答呢个问题，就是到底2019年大概九月时间爆发咗全球第一次嘅新冠肺炎大爆发之后，过去嘅1920、21年一年半期间，今日我哋属于系呢七印或者系七个号角星嘅第几个啊？我哋而家喺边度时间啊？呢个系一个最基本问题啊嘛。咁嚟紧呢几个月咧，呢几个礼拜咧，我哋都系要去追求呢个问题嘅答案噶啦。只不过一个条件，我哋首先要知道 每一个局部嘅内容所指嘅系咩含义先？就今日咧，我哋嘅目标咧就系、是、靠住天父，靠住主耶稣，去从一啲浅浅啲、明显啲、基本啲嘅问题学起，希望通过今日打一个基础，下星期再嚟第二次，慢慢慢慢咁样逐段逐段明白嗰个象征嘅意义，进而咧。去帮我哋明白大概而家我哋处身系咩嘅时间段呢？咁啊，事不宜迟咯。头先讲开话，启示录嘅内容有三种嘅情况。第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内容嘅含义咧好明显嘅，你唔使靠我，唔使靠边个人，你自己都识得睇啦。举一个例子，就系启示录嘅第一章提到有一个人物看似人子。因为个下文详细讲呢个人子，佢个样系点啊？佢做啲咩嘢啊？咁稍为读圣经嘅人讨论下咧，谂一谂咧，都知道人子系指复活咗嘅主耶稣。另外一个明显嘅咧，就系、是、比如话喺第一章第二十节话咧，有七个金灯台，咁你都识得答啦，因为下一句咧就讲啦嘛。七个金灯台象征七个教会，咁呢啲就好明显嘅，好容易嘅。嗱，今日我哋正经马上要讨论嘅问题当中咧，都有几个嘅内容咧系咁容易嘅，系咁明显嘅，所以大家唔好过分嘅紧张啊、担心、好惊咁样。但系的而且确有第二类嘅情况，有啲内容你可以推测，你可以估，但系你话你好肯定、你好确凿嘅证据咩？而個老實講咧，就唔係嘅。比如話，陣間我哋馬上會討論咧，就係、是、嗰七個印當中頭嗰四個咧，係用四匹唔同顏色嘅馬嚟去表達嘅，白馬啦、火紅色嘅馬啦、黑馬啦、青灰色嘅好蒼白嘅馬啦。紅馬代表咩嘢啊？依個灰馬代表咩嘢啊？下文都有讲啲提示噶咯，咁唔难嘅。但系白马指咩嘢啊？尤其是系第三只马黑马指啲咩嘢啊？唔系话好直接明显就可以肯定喎。所以有第二类情况吓，咁就要开放谦虚，而唔好靠自己嘅努力，要靠天父，要启示嘅灵同埋主耶稣。这个配得去揭开这些印的主耶稣去教我们了，不可以凭自己的本事，不得的。还有第三类内容，你怎样努力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的蝗虫啊，二万万的大军骑兵啊，什么什么流亡啊，这样。情况就系咧，嗰件事情唔发生嘅。如果有圣经专家话佢肯定清楚嘅咧，你都唔好信佢。点可能肯定嘅咧？真系唔知喎。当然啦，亦都系包括咗有一个危险嘅人物。圣经唯有呢个地方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先提到呢个人物咧。佢哋有心认识佢，哋就计下佢嘅数目啦。佢嘅数目就系666。哇！好多聖經專家就喺度解啦，解咗幾千年。好坦白講，你嘅時候唔到啊，有邊個人咁肯定呢？你可以估，暫時真係唔知喎。暫時好多人都估錯咗幾百年啦。咁而家我哋馬上就開始咯喎，我哋一齊打開啟示錄嘅第六章啦，我哋見到。主耶稣开始揭开七个封印的第一个封印，内容呢是用四匹不同颜色的马来象征来表达的。那以下我马上大家想听下大家的讨论。好，我们就开始了。先看下头的四个印，白色的马代表什么呢？火红色的马是什么意思啊？黑马是什么意思啊？青灰色的那只马，很苍白的那只马是什么意思啊？那这四个印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就简单容易一点了。我们从这里开始。你想不想搭白马，阿辉？
白马 我覺得大多數都係講緊聖潔
喎。白色象徵聖潔係嘛？但係呢只馬咧上邊有一個騎師嘅，揸住一把弓箭嘅噃。佢個頭咧又俾天父賜咗佢咧一頂嘅，俾嗰啲勝利者啊、冠軍嘅人馬啊所戴嘅頭冠，用樹枝樹葉織成嘅古代羅馬希臘人戴嘅頭冠。咁啊，依個咁嘅騎師咧係一個征服者喎，即係點啊？聖潔係征服者啊！依個征服者咧一出師去打仗咧，次次都勝利嘅，呢係指聖潔啦。第一隻馬向我哋啟示嘅係一件咩事呢？係一件嘅事情嚟嘅喎。有冇人有唔同嘅睇法呢？阿鐘啊，你點樣去理解第一個封印嘅白馬？
把這個圖面給我看，就像一個旗幟啊，或一個皇帝啊，古代的皇帝，那麼坐著一匹白馬。
是一个古代的王者骑着一匹白马，他去打仗的打亲都赢的。钟，你信不信进一步去推测这个王者是指哪个呢？你就说是一个人物，圣洁就不是一个人物，除非这个人物很圣洁。我们不如听一下钟，你进一步你怎么想？
骑马的话应该是，会不会是耶稣啊？
是一个王者，是一个征服者，生命好圣洁的，很有可能是 主耶稣了。
基督徒。
基督徒。啊，基督徒都圣洁是吗？现在有三个答案了。白所表达的是圣洁，征服者是一个骑士等等，所表达的是很德性的主耶稣，或者是指主耶稣的追随者是基督徒。三个答案。除了六章一至二节我们找到线索之外，有没有人记得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地方都有提到有人骑一匹白马的呢？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学圣经呢要去看上文看下文的嘛，如果我们不肯定的事情我们要找证据的嘛，在哪里找啊？上下文咯。但有时那些上下文呢你要跑得远一点的嘛。启示录有没有另一个地方提到有人骑白马的呢？这
里写了十九章的十一节。
我们回去就是十九章，麻烦你读给我们听。十九章十一节读到去第十六节呢，十一至十六。
我望见天空开了，一匹白马，那騎馬的名叫忠心信實，不能怕審判爭戰，雞棚公義，兩眼看似火焰，頭戴多重王冠，攜著一個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的名號。他披一件沉過鮮血的外袍，他的名字叫神的聖言。天上万军跟随其后，一律骑着白马，个个身披洁白的细麻衣，从他的口发出一把利剑，刺激打裂角。他要以铁钉放牧万民，并要在巡逻神摘取愤怒的早池里猛踩。在他的外袍和大腿上写着他的名号。
我们能够看得到很多的线索，有充足的证据知道第一个骑白马那个呢是主耶稣来的，是讲一个很圣洁得胜了的复活了的主耶稣。只不过除了他骑白马之外呢，追随他的都是一律骑白马，是一些真的基督徒了。所以回到来第六章第一至第二节，第一个印所讲的意思呢，其实就不是说很难就可以知道，并且是有证据确凿很肯定的咯。第一个印所讲的意思呢，主耶稣自从他复活之后，好像一个征服者，凡是他出师去打仗呢，次次都胜利的。他所谓打仗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 代天父传扬可以拯救人圣洁的天国的福音。第一个封印所表达的呢，就是自从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天国的福音由耶稣由他的追随者一路传开的时候呢，传到边度就胜利到边度，节节胜利一路传遍这个世界，看来是一个这样的图画来。第二个马呢，火红色的马呢，你怎样理解红色的马？
会不会都是一种特别天使呢，即是有权令到人民在地上去收打工人？
撇开这个骑士象征什么都好，第二个封印揭开之后，要向我们读者讲的是一类什么事情？是一件事情来的，是什么事呢？
会不会觉得打国啊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nations against nations？
没错，既然是从这个大地上夺走太平，所指的太明显是战争。两千年前古代的战争呢，用刀枪剑箭放弓箭之外呢，一定会放火，所以古代的战争呢，就火啊烟啊就不少得的了。所以这只马的颜色是火红色的，就不是好像画画美术那些的红色，而是火红色的。我的翻译里面也都反映这个事实。今日两千年之后的今日打仗呢，因为用炸弹啊用导弹的缘故呢，还有都会放火，少不免就是浓烟啊火光啊，因为写到明要从大地上夺走太平，第二个封印要去向我们揭示的呢，在地球上将会有战争有战火，很多人会死，这个是都挺明显的。既然明显的时候呢，不如我们讨论多一个比较容易明显的一个封印，就是第四个封印。第四个封印的隻马的颜色呢是青灰色的。你觉得第四个封印要揭示的是一类什么事情？
有讲很多的瘟疫啊那些东西，
第四个封印所讲的是瘟疫啊，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所讲的是有包括瘟疫，但又不只是瘟疫，
有死亡
第四个封印就讲到死亡，地上发生很多饥荒、瘟疫，死很多人，似乎第四封印要强调的是死很多人，因为这里提到呢去杀害大地，即是地球四分之一的人。这句说话呢似乎很明显向读者强调的呢是大数目的大规模的死亡，死于瘟疫啊，死于饥荒啊，这些事情这样。第四封印的含义都是比较简单容易可以明白的。第三个封印呢，我觉得不是很明显。
第三个是不是讲得大麦小麦，是不是讲的农作物呢？
是啊，是讲的农作物的收成啊。小麦就是用来做面包啊，做面条啊，大麦就是属于粗粮啊。
第三和第四个印连接都是饥荒吗？
会不会第三又是讲饥荒，第四又是讲饥荒？可能有关系啦，但就不是一样了，因为一样的呢它无谓重复两次、啊、不单止不会重复两次，并且在第三隻马呢它不是只是讲小麦大麦的、哦、它还是讲说这个小麦大麦的价格，粮食价格food price， 佢有提到价格，佢唔系话冇嘢食，而系小麦贵啊。嗱，点解我知道话系贵呢？我就将到圣经嘅原著个关键词咧，喺插注上边咧，为大家提供咗啲重要嘅资料噶啦。你出去打工做一日嘅工啊，你搵到翻嚟嘅钱咧，你收工后 回家之前，你只能够买到一升的小麦回去做面包做面饼，那都挺贵的、哦、虽然说我们今天是距离当时2000年之后，你想想你做一天的工，你拿到的工资呢，你只能够带着一升的小麦回家开饭，那挺贵的、哦、好贵啊。你说买些粗粮便宜一点，买大麦啦，做一日工呢，你只能够买三升大麦啫。是讲紧粮食的价格猛涨啊，超贵。有些嘢刺激到市场，我哋唔知乜嘢，令到咧主要食粮价格好贵。下两句又话呢，但如果你话想买橄榄油呢，嗰啲嘢仲贵啦，系嘛？橄榄油比起米啊小麦仲贵添，买酒、哦、比起买米贵好多倍噶嘛。好神奇就係咧，佢話講到橄欖油同埋酒咧，嗰、那個價格唔受影響、哦，所以主要食糧嘅價格受影響，哇猛漲。但係非主要食糧嘅價格咧唔受影響，你有錢你就買到啦。咁阿多啊，你經我咁樣嘅去補充之後咧，你同唔同意咧？又唔係好似講緊饑荒喎、哦。咁請問邊一個人啊？經濟講緊經濟，並且唔係一啲好普通經濟現象，係一啲好特殊嘅發生咗件事咧，刺激世界嘅經濟或者局部地方嘅經濟，影響咗主要糧食價格暴漲。
想你講一個得意嘅觀察，雖然又唔係完全一樣。之前因為 coronavirus 咧，其實真係有試過嗰啲最主要嘅食糧。或者是總之很必需的生活用品就被譬如 Amazon 那些全部貴到很離譜，一些人都不斷投訴，但是確實那些可能不是必要的東西就沒有受影響。不過就不是，是的，我覺得很 interesting 的有少少的情況。
那麼是 Jillian 請再說，
就好像剛才 Grace 說的那樣東西都是 supply and demand 的，因為你又不是完全饑荒，但是那些必需品呢，那些基本的東西是多人用的嘛，但是不夠，所以就變成那個價格就會高咯。但是那些少用的東西，油啊酒啊，那些不是經常個個人日日都會用的東西呢，就那些的 supply 就 OK 了，那就變成那些的價錢就沒有影響了。但是基本每天大批會用的飯啊、麵粉啊那些呢，反而 supply 就會沒那麼多了，好像我們 Grace 說好像口罩那樣，突然間很多人要口罩，那口罩的價格就高到飛起了、啊、
好多謝你的補充。首先 Grace 就說呢，新冠肺炎爆發曾經影響主要食糧價格暴漲，咁啊，朱蓮補充就係價格暴漲之前係因為個供應唔夠，生產唔切，供應唔夠，令到價格暴漲。咁我想問各位下一個問題啦。提到新冠肺炎爆發，令到早幾排有個咁嘅現象，我唔知道原來當時係咁樣。請問阿 Grace， 剛才你咁樣聯想嘅時候，你有冇意思？進一步聯想到最近新冠肺炎爆發這段期間，我們是已經處身在第三個封印黑馬的時間段，你有沒有這樣的意思呢？
因為他說到有死嘛，陰間緊隨， sorry， 現在說三個、okay， 但是跟著下一段又有提到瘟疫和死啊，即殺害了大帝很多人，所以那個又好像更加直接
更
加第四會不會第三都是可能我曾經發生過的，甚至我不知道以前其實我們都已經有曾經這樣的情況了，例如打仗的時候。第二是說打仗嘛，打仗就是吃，即錢都買不到，那時聽人家說那些糧票我不識，即是糧票都買不到食物的心，可能會不會根本都已經去到
瘟疫那些，都是因為新冠肺炎爆發是屬於瘟疫來的嘛，那新冠呢又殺了很多百萬人嘛，現在全地球百萬計嘛，那新冠肺炎爆發 有可能是第四个封印，第四隻马。那会不会是我们已经在第三和第四的时间段的地方呢？怎样进一步能够放心一点，确实一点，说我们现在大概是第三、第四个封印，而不是第一号角、第二、第七号角。我们凭什么去进一步去思考呢？啊，这个就是《学启示录》的一个最主要的课题来的了。各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是需要这样去想的。面对着这四个封印，对着它的内容，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所指的，无论是圣洁的天国福音的广传也好，战乱战火也好，主要粮食价格暴涨，供不应求也好，或者是有瘟疫啊、饥荒死很多人也好，这四段所指的事情是普遍性的，在人类地球上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上都不断发生的普遍性现象呢？还是是很明确的，很具体，是指一件的事件，一是就发生了，过去了的了，一是就还未发生，将来要见到，或者呢现在发生着，我们有眼见到的。记得吗？几年前呢， Albert Grace 两位导师在礼拜日讲道的时候呢，他带领我们学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关于末世末后日子的一个专题讲道，记得吗？当中都有提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正好又有瘟疫、地震。马太福音24章都有讲过类似的内容的，不过不是用一只马来表达嘛，但是记得他们讲到教我们什么嘛。这些的末世事情的先兆、都有分两大类，有一类呢是普遍性的嘛，时不时就发生一次的了，是普遍性的嘛，不是一个具体明确的一次事件来的。只不过呢，主耶稣说呢，这些的问题越接近天国降临的时候呢，就发生得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好像一个女人驮着 BB 就来要临盆这样呢，越来越痛了，越来越密了，越来越厉害。但是他不是说一次特别的事件的嘛，他间中就发生。现在面对着我们面前启示录第六章呢，最少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当你明白了这四只马象征着什么之后呢，到底它所表达的是一次性的特殊的事件呢？如果是的，发生了没呢？是不是发生着呢？还是不是，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图画。如果普遍性图画，即好像马太福音24章那样，一向都发生了，只不过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就不需要问现在是第几印了。传福音从主耶稣复活开始都传紧的了，传了2000年的了。有战乱，每年都打仗的，不同地区而已，价格暴涨啊，间中都发生一次的。有瘟疫有人死咩？每年都有人死的哦。但除非第三种情况，就是呢这四只马表达的呢是一些普遍性的会发生的事，只不过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呢，这些事呢会越来越厉害，除非是这第三个可能性。如果是第三个可能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必要去追究、第四只马那些的瘟疫、现在是不是第四只马，就冇必要去追究系咪第四只马啦，第四个封印啦。所以一、二同埋四咧，都系比较普遍性嘅，唔系好必要追究。而家我哋系咪第一个印啊？一、二同四只马咧，系好普遍性嘅问题嚟。但系第三只马咧，你话主要食粮价格暴涨啫，但系佢讲到咁具体嘅咧。小麦又咁样一升，大麦买到三升，但佢讲到明橄榄油同埋酒就冇涨价，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只不過是作者領受啟示的時候現在他表達的筆法，其實都是在說普遍的有些事情發生影響了全球經濟，令到主要糧食供不應求，價格暴漲，不需要追究什麼特殊的事件，那我們放心咯。放心的時候呢，頭個四個封印的內容呢，這兩千年呢不停都發生緊的了，只不過將來越來越多，那我們差不多就可以滿足的了。那可以說呢，我們就差不多兩千年以來呢都是在處在一至四印之間的時間，再遲些呢就還需要查考不清楚了。但是萬一如果第三個封印那些黑馬象徵的內容呢，是除了普遍間不中都會發生的事之外呢，它是講緊將來有一次會影響全球的價格暴漲的呢，如果是這樣呢， 我就不肯定了，可能這件事呢，這個具體那次的經濟的價格暴漲問題呢，可能還未發生了。因為有兩個可能性的緣故呢，我就認為今天呢都不能夠肯定說呢我們未過第三個封印，可能過了可能未過。阿輝，
其實這個第三個可能發生了真的不知道，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你知道啦，到處都是沒有人的嘛，可能這個第三個已經是發生了，我們因為現在我們又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但那時候應該是已經是沒有人的。如果跟老人家聽一聽你呢，已經是經常說好像是跟以前阿彭叔說說那個時候已經是吃樹皮了，有一隻已經學好
了。嗯，是。我同意的，第三個封印黑馬所表達的呢，這些經濟的問題有可能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已經發生了，因為每次打仗糧食都短缺，那就當然很難買到米買到麵了。
因為那次真的是全世界，就是全世界政府第二次大戰。
阿輝最後這句說話呢，我覺得就很重要了，大家有沒有聽到啊？他說除非這裡的所指緊的呢是影響全世界價格暴漲，我們可不可以肯定這四隻馬所象徵的是全世界普遍性的現象呢，還是地區性的呢？可能是全球性的，可能是地區性的，因為第四隻馬死的人雖然四分之一呢都是四分之一啫，未必是全球性的。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学启示录的我们需要记住在心里，不要疏忽去考虑的。假如阿辉所说的是对的，所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呢，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面，第三个封印的黑马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可能进入了第四个封印了，就是瘟疫啊、饑荒啊，死大地的四分之一的人喔。今天我們地球的人口呢，2020年的人類總人口呢是78個億的，2020年的人類總人口78個億 7.8 billion， 四分之一的人口呢20個億的，第四個封印因為瘟疫死20個億啊。新冠肺炎爆发呢死了几百万人，未到一个亿啊。如果死人口四分之一的话呢，十几至二十亿人口死了的。虽然新冠未过去，美国死很多人，巴西死很多人，印度死很多人，迟些都担心的是尼泊尔啊，还有我朋友的地方土耳其啊，样，但不到一亿啊。所以我們是第三個印啦，第四個印啦，能夠確定未呢？我想留下這個疑問在大家的心裏面。我為了繼續去追蹤這個疑問呢，今天呢怎樣都要在結束之前呢要去看完第五和第六個印的了，因為第五和第六個印呢會幫到我們考慮，不要說肯定呢，去考慮一至到四個印呢到底是指什麼意思，是特殊的事件、啊、 普遍的問題，而進而可以幫到我們去推測我們大概在什麼時間段。第五個印呢，就不是一隻馬來的，用馬來表達呢是頭的四個封印。第五個印又不是馬，第六個印又不是馬，第七個印呢也都不是馬。看來這個是故意向我們讀者提示 的線索來的。一至四呢要表達的東西和五六七呢是不相同的，因為它不用騎馬騎士來表達，是不相同的。 OK， 很有可能呢一至四呢是讲紧啲普遍的现象，好像马太福音就24章咁样，只不过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多。但是去到第五同第六呢，仲系唔系普遍性的现象呢？呢个系下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咁第五个封印，即系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系讲啲咩事情啊？有冇人知道？这个第五个封印是在说什么？应该说那
些永祖神而会，即是那些基督徒，或者到死了之后呢，等到复活的时候呢，那些人会复活。
是，你说得对的，启示录有些部分内容都挺明显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当你答的是对的，这里第五的封印所讲的事情呢，是有些人相信了福音之后，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打死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了一个殉道者。但是从主耶稣开始计之后的门徒一直都间中就有人因为忠心于福音的缘故呢，至死忠心的献上自己的性命，有的哦，两千年来都有的，又不是说全球不停发生，而是有的。所以去考虑第五个封印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确实我们现在是第五个封印了，这样没什么用的，这样没什么用的，因为他所指的问题这两千年来间不中都会发生的了。只不过如果你细心看第五个封印的内容，很明显作者想说两千年后今天将来我们还未见到一个时间段呢，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呢，为了主的福音要献上性命的有一个日子将会出现，到时候呢殉道至死忠心这个情况会更加厉害的发生，是指近未来的。所以又是过去两千年普遍有，亦都是指近未来的，就不需要追究话咧，而家我哋系咪第五个封印啊？你可以话系噶啦，只不过佢讲嘅内容好普遍性啊，你知道嘛？个意义唔系好大。同一个道理咧，如果你翻去第六个封印咧，我哋讲埋依一个第六封印，就今日时间就到啦，吓，我哋马上就要结束啦。第六个封印嘅内容咧，系讲到大地震啦，讲到太阳啦、月亮啦，同埋星星啦。即简单来讲，如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重要的末世预言呢，在那段耶稣都有提及到天国降临之前，复活的耶稣坐住云朵从天降临大日子之前没多久的时间，整个天空啊、万象啊、天文的现象啊，都会乱晒龙的，是象征住神的天国降临的日子即将来临。所以第六封印的内容是讲天空万象的震动，根据马太福音24章给我们的基础和提示，是仅仅在基督再来之前才发生的，即是说暂时未发生的。现在我只能够就结束今天这一课了。结束前我想跟大家学一样东西，学启示录这些的印啊，还有下一个星期我们要学的号角的声音呢，来到第六个封印呢，是有一个特性的。是什么特性呢？就是它的内容，我们绝对不要将叙述事情的次序当是它一二三四现在排到第五次了，第五发生完就发生第六了，就不是的。来到第六的时候呢，而 尤其是第六个封印天象震动，是属于将末后主耶稣将近降临之前才发生的事情提早讲，他提早了的。这个这样的现象呢，在启示录里面叫做将末后才会发生的事提早讲。这一点呢，大家是需要注意的。换句话说，来到第五、第六个封印呢，你就不要以为事情呢是现在排第五的次序发生，排第六的事情发生，不是的。在第六个封印的事情呢是后很多的。我凭什么根据这样讲呢？你看看第六个封印，第六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呢，那些都市的世人呢，因为有大地震啊，天上的有大乱呢，很害怕啊，意识得到呢神耶和华和耶稣羔羊愤怒审判的日子临到了，神烈怒的大日子临到了。这个烈怒和愤怒是属于启示录后期的问题来的，是十八章十九章的问题来的，绝对不是第六个封印的时间段的事情来的。是第六个封印是提早讲一些很后期的事情，这个现象叫做预先性转场。讲到这里我就必须要结束了。我希望今天彼此的提醒和一些讨论给我们有一个准备，去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继续去学习第七个封印和七封印里面的七号角。那个范围都挺多的，那希望大家努力在收工之后求天父给精力就去准备来参加了。我们稍后就未结束的，不过有人要上班而已。我们首先要祈祷感谢天父，祈祷之后呢，我们照常休息三分钟，可能需要喝杯水啊，去洗手间这样。回到来呢，我们继续聊天提问讨论都可以的。我们首先呢祈祷啊。有帮助吗阿忠？
有。
有没有帮助啊？
有啊，有啊，我有帮助。我觉得即系有帮助，因为即其实我本身都觉得头先头几个咧应该系 general 嘅，即系sorry 即系叫普遍性啲啦。咁但系头先特别牧师再 point out 嗰个分别，即系个即系其实几明显啦，即系个马，即系头几个用马，即系好似将嗰两样嘢分开咗睇。咁呢啲細節係咧，即係要好細心先會留意咯。
所以你都同我一樣啊，你傾向認為頭嗰四個印咧，嗰四隻馬表達嘅係啲普遍性嘅嘢。
因為係啊，都劍機風瘟疫，即係全部都令我諗翻係啦，馬太福音嗰啲已經發生緊不斷嘅 hurry， 不過可能個程度會繼續劇化咁樣，咁跟住喺咧後面嗰度 match 啦咁樣。
但你会不会进一步都同意我的讲法，就是虽然头个四个封印是普遍性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会越接近主耶稣的降临呢，就越多事情越激烈，你会不会这样进一步这样同意？
不会，刚才我刚刚先讲会剧化嘛，可能我用错字，即是会加剧，即是越来越紧要咯，是我都是倾向这样。
如果真的这样理解的呢，第六章的头的四个封印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说话呢，那个关联很紧密。
还有 同埋因為第五個咧講到，即係雖然係以前歷世歷代都間唔時有啲人要被，甚至而家都有㗎，即係要為到誒、即係信仰殉道啦。咁但係佢係咧，我又係留意到佢講到直等到那些與他們同作奴仆嘅兄弟，跟自己一樣也將遭到殺戮，以達至成全為止。即係好似講緊會 specific 啲有一個 time， 應該係咪就係大逼迫末世嗰陣時應該知？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依家系第六章嘅
第十一节，
嗰、那个大灾难、大逼迫系一个将来还未发生嘅。感谢天父啊！我都认为有佢咁嘅帮助咧，咁样去思考会清楚啲。
系啊，好有帮助，多谢
神父。哦，多谢天父，去明白启示录。阿辉有冇帮助啊？
有，不過我成日覺得好似，譬如頭先你話唔應該去咩，好似睇誒呢樣嘢發生完之後，第二樣嘢、第三樣嘅嘢，又去我成日都覺得係咁嘅，即係你講嘅話，唔應該係睇第一樣嘢發生完就第二樣、第三，我個思維係咁嘅，其實我思維真係咁嘅，哇！而家你又咁啦，跟住再第二樣啦，因為去到最後尾。即係我自己思維就好似政治係其實好似點話一路以嚟咧，都係 general 嘅嘢嚟嘅。因為以前已經睇過嘛，好多嘢都 general 係越嚟越緊要。但係我話我有一樣嘢係普闊得嚟，我就諗到係除非係普闊得嚟嘅係淨係幾正面。
嗯哼，
係。係呢個普闊得嚟啊嘛。
嗯哼。咁啊，除咗有一日耶路撒冷嘅圣殿会重新起，系好 specific、好具体之外咧，其实启示录都有讲另外几件事，都好明确、好具体嘅，都唔系净系嗰件嘅。嗰另外嗰几件明确嘅事件咧，都好重要嘅。咁下一个星期嚟紧嘅六月份，我哋会继续学习啦。我向佢哋大家打听紧，刚才咁样嘅讨论有冇帮助啊？访问你啊，咁样嘅讨论有帮助吗？
咁系有啊，每次都好大帮助啊，唔识。
嗯。
如果我哋自己咁样去睇去明白，我哋真系好难。
嗯。
我哋嗰啲圣经嗰啲嘢，之前懒啦，又冇好好学习，同帮唔到啦。所以现在真的要很积极地去查考圣经，多谢牧师。但是有些事情牧师不去，这样来帮我们学，花我们花很多时间，脑子都晕了，试试每次都很大收获，多谢牧师。
多谢天父就行了，我都要靠天父靠主，我自己都做不到。我的心意无非就是我和师母转去另一个服侍的地方之前，明知道一卷书不是很轻易，但是都觉得离开之前和大家一起经过这个阶段，留下一套录音好过我走了这样。那么首先有这个心意就是我的，但是刚才的得益呢，就全部的感恩都要给天父了。
很重要要明白启示，太多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其实一个在圣经这么多年前已经在启示给人。